元帅路过此地，人马正往前走着呢，猛然前队停住，后队不能过去，他急忙带住思江。中军，前边为什么不走了？中军长身躯看了看，催马到前面瞧明白了，这才回来启禀元帅，前边出事了，有人在街上斗殴，看热闹人群稠密，所以才挡住了去路。张玉闻听皱了皱眉，哦，原来是打群架的。中军，你快去让他们闪开，咱们好过去。是。中军答应一声，去的功夫波大又回来了。启禀元帅，咱还是绕道而行吧。张玉元帅一愣，为什么要绕道而行？禀元帅，前边打架的这个人咱们惹不起，就得绕道，少生是非。好、哦、这句话不要紧。元帅腾火上来，怎么着？我连个打架都惹不起呀、啊、难道我这荆襄九郡总帅得给他们打架的让道吗？这也太难了，自古来也没听说过有当元帅怕打架斗殴的。张玉把脸一沉，中军，那打架的莫非是相长三头奸生六臂吗？不管是谁在这儿打群架，本帅到此他得给我立即闪开。为什么还叫我绕道而行呢？这是岂有此理。元帅，您不知道这个打架的是谁，您要知道也得躲。那么他是何人？他就是察合总办，襄阳王爷的一儿干殿下，姓沈，叫沈万三。哦，原来是沈万三。对，就是他，咱们哪惹得起他呀？他在王爷面前说一不二，荆襄九郡72家官员就属人家红啊，所以说还是绕道走吧。张玉听这话，这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。什么？我怕沈万三？张玉啊，是个正义豪爽、威武不屈的英雄，他早就对沈万三的行为气恨在心。怎么？要不说当官的和经商的他不一样。沈万三是个商人，到襄阳之后不久就和襄阳王勾在一起了，弄得特别近，越来越近。什么原因呢？后来听手下的官员说，沈万三送厚礼给襄阳王，襄阳王爱财，才给沈万三个察合总办。沈万三借此机会借地生财，做买卖，这买卖越做越大，挣完钱都送老家去了。那还不说，沈万三当了察合总办，养了好几百打手，这些人胡作非为，所以他早想碰碰沈万三，都被他老母亲给挡住了。哎呀儿啊，你别让娘操心了，你睁一眼闭一眼，先这么糊弄吧。张玉是个大孝子，心想母亲年纪已过80，倘若我碰沈万三，襄阳王不能让，要有个差错怕老人承受不了，所以只可从命。不想今天冤家路窄，在这碰见这么个事儿，也怪中军官不会说话。你要说沈万三处理公务发生争执，咱们等一会儿吧。他偏说沈万三是襄阳王爷的一儿干殿下，咱们惹不起，人家最红，绕道走吧。你想张玉能干吗？他不但不让道，而且这个事儿我是非管不可。他无故的就在大街上打群架，这还了得？他要有理那就另说了，要是没理，我非找个茬治罪不可。他看了看路旁，正好有一家三间门脸金字牌匾的大茶叶店，上边有5尺宽的木板雨达，下边是3凳高台阶，这个地方挺宽阔。中军，你们去跟茶叶店掌柜的借一张高桌一把椅子， 放在台阶上。本帅，我要在此升堂审问打架斗殴之人。中军一听，魂都吓丢了。哎，我说老爷，这事可管不得呀。一来您是武之官，二来这审，
审什么？
是不是审万三不好惹呀？哎，老爷您明鉴，
休得多口，快去准备。
啊，是。中军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借来了桌椅，摆在茶叶店前。老元帅甩灯下马，走上台阶，往桌子后边一坐，叮叮两厢站立。
元帅说：中军官，
给你一支大令，去将那打架斗殴之人带到堂前回话。
哎，
中军拿着大令慢慢腾腾的来到街前，分开众人，到在美马招商店的门前，一瞧那儿还打着呢，他赶紧呐喊一声：开，别打了。那些打手早就不愿意打了，只是姚三老、沈万三不让撤，谁也不敢回去。一看官面上来人喊不让打，呼啦一下子闪到两旁，朱元璋也停住了脚步。那中军来到沈万三面前，恭恭敬敬笑笑嘻嘻说：沈大人，我们元帅从教场回来，瞧见这儿挤得人山人海的，正在闹事，就在那边台阶上设了公堂，交把斗殴之人带到堂前受审。总办大人，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沈万三一听来到官面上的，当时非常得意：你们来的正好，看着没有，这个人叫朱四，他以卖乌梅假报红货，欺骗本官还不算，还打了我的家丁，其罪非小，你先将他带走，等我把这事儿办理完了，我再到帅府和你家元帅商量着怎么处置朱四，你就快去吧。啊，遵命。回身就问：谁是朱四啊？朱元璋已经把衣服穿好了，梅氏族马从容叫他快走，这场官司我们打了，跟沈万三打官司没个好，京乡九郡的官跟他都有往来，哪个都怕了三分。慢说没有清官，就是有清官你也赢不了，谁也不敢给咱们做主，干脆喝出我们两个老头子跟他泡了，你走之后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朱元璋不答应：二位，这场祸是我惹的，怎么能连累你们呢？既然元帅升堂，他武将要问案，如果他秉公耳断，是非分明，我朱某不在乎，如果官官相护，我也不服他。朱元璋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有他的打算，原来他对张玉这个人早有耳闻，总想见见又没有机会，今天张玉升堂正好与他相会，自己收拾整齐向中军深搭一躬：小商人朱四给大人施礼了。中军一看，哎呀，这姓朱的有胆子，换个人我往这一站他就跑了，这个朱四不但不跑反倒过来了。我这朱四啊，没说的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这时候看热闹老百姓又挤到茶叶店门前来看元帅问案，有的说：嘿，这回啊沈万三八成要倒霉，张元帅可不吃他那套。也有说：你别看老元帅平时公正，今儿个就许不敢做主。
嗯，对，
沈万三是襄阳王的干儿子，谁敢摸他呀？今儿个这个商人准得吃亏。那个说：你拉倒吧，元帅要是不想公断他，干嘛在街上升堂啊？看看吧。老百姓们议论纷纷。这是中军上前回话：启禀元帅，打架之人已经带来了。元帅往下一看，这个人不到30岁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黄白面皮，重眉长目，鼻直口方，宽宽的下巴微微往上翘，浑身穿蓝挂翠。下边来的你是何人？哦，小商人朱四。朱四，你为何聚众闹事，堵塞街巷？朱元璋多会讲啊，没理都能搅三分，今天这事儿他要有理。他说：我是卖乌梅的， 沈万三硬管我要红货，我没有红货，他叫打手将我乱棍打死。正在危机之时，这位中军大人就到了，要不是他来的及时，小人早已一命呜呼。此事街上的乡亲们可以作证，望元帅给草民做主。朱元璋刚说完，人群中有人喊一嗓子，对，老元帅，朱四说的句句实情我们都看到了，你给做主。谁喊的？以梅氏族等人都给帮忙，实际乡亲们也都向着弱者。张玉文听点点头，朱四，你既冤枉，等会儿沈万三到这儿，你可敢跟他当堂对阵？只要元帅做主，草民有何不可？好，中军，我来问你，在街上斗殴的可是朱四一个人吗？老元帅说这话有点不高兴了，意思是难道他自己跟自己打架来着？中军赶紧施礼，启禀元帅，他只是一方，那么那一方呢？本帅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叫你把斗殴之人给我带到堂前庭审，你为何只带一方呢？难道你是受了贿赂不成？哎呦，可把这中军吓坏了，元帅，小人不敢。既然不敢，为什么不带另一方？他是那一方带不得呀。为什么带不得？那一方是察合总办老王爷的一儿干殿下，我一去他就对我说了，你先把朱四带过去，一会儿我到你们帅府和元帅商量着如何处置朱四就行了，所以我才只带朱四一个人。老元帅温庭啪一拍桌案，都胆大的奴才，身为中军，听令不明，行令不严，畏惧强暴，焉能容得？来呀，拉下去，重责20。是，左右差官依令而行，把中军拉下去，就在大街上打了20大棍。中军疼得眼泪直流啊，二次上堂，参拜元帅，本帅打你多不多啊？不多不多。你想，本帅乃是国家命官，又不是他家的奴才，焉能任他摆布？再给你一支大令，你和旗牌李金虎去带那沈万三，叫他接堂听审，他若顺从还则罢了，他若拒不从，就把他拘拿所带，给我抓上堂来。这句话全场百姓都听见了，从心里高兴，齐声喝彩，还是元帅明鉴，抓得对呀。中军没办法，和旗牌官李金虎两人领命走了下来。中军一边走着就和李金虎说，哎，老李呀，咱们俩在一块儿当差年头可不少了，咱们有交情，我什么事儿也瞒不了你，我欠人家沈万三的情。我娶媳妇那一年借了沈万三32银子，到现在儿子都满街跑了，这账我还没还你。你想我又怎么能伸手抓人家呢？这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今天呢你就自己辛苦一趟去把沈万三抓来，我就不去了，日后有什么事儿我再帮你的忙，怎么样？李金虎早就知道中军是个胆小怕事八面见光的人，他怕得罪沈万三，才编了这么一套瞎话，其实他什么情也不欠沈万三的。李金虎心里明白啊，眼珠一转，有了。中军老爷，我也有个为难事儿，想求求你，因为大前年我娶儿媳妇借了沈万三32银子，到现在我孙子都满街跑了，这钱我还没还上呢，我哪有脸抓他呀，请你自己去一趟吧。哎，李建国，你这可不对，我说我娶媳妇儿 借的钱，你说你娶儿媳妇借的钱，我说我儿子都会跑了，你说你孙子都会跑了，你这不成心占便宜吗？李金虎说本来就是吗，你不敢抓沈万三叫我自己去啊，这算什么呢？你既然不敢去，又何必在元帅面前领命呢？合着你要两头当好人，世界上没那么便宜的事儿，快走吧，要不咱回去交令。哎，别去，你一交令我受得了吗？刚才我挨了20军棍。哎，李金虎说你别怕，咱们一块儿去抓沈万三。得了，那就走吧。他只好跟着李金虎去找沈万三。这阵沈万三正收拾残局，受伤的架走了，上马刚要离开，中军就过来了。总办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们元帅还是叫您去一趟。沈万三把眼睛一瞪，什么？他叫我去一趟？好大的胆子，难道说他还要审我吗？我要是不去呢？中军哆里哆嗦的说，他这个……沈万三把袖子一甩，我就不去，看他如何。说罢拨马要走，中军没辙了，回头直看棋牌李金虎，意思是你快过来呀。李金虎急忙来到沈万三的马前，哎，总办大人慢走，我还有几句话说，您要一定不去，我只好给您出个主意。哦，什么主意？您扶耳过来。沈万三还信以为真呢，他在马上一低头，一伸脖子，李金虎手疾眼快，把大巴掌抡起来了，啪啪啪，三个大嘴巴，打得沈万三两眼直冒金星啊！啊，你敢打我？哼哼，我不但打你，我还锁你呢。说着哗楞一声，锁链一抖，套住沈万三的脖子，往下一转，你给我下来吧。那就把沈万三给抻一下马了，走走走走！哎呀，你要造反敢锁我！你别看他喊声挺大，不过也得跟着走，不走不走，拿脚踹他！就这样带到堂前，上前交令，启禀元帅。那沈万三不听传，卑职已经把他抓到。这阵中军也跟上来了，元帅一看就明白了，李金虎是好样的，心中高兴。阎王大家说，众位将官听真，李金虎抓差办案，大公无私，不惧权势，理当升赏。从即日起，李金虎提升为中军官之职。原来中军唯唯诺诺，怠慢军令，暂且收押，听候处理。随后传令待审万三。嘿，这下把老百姓乐坏了，朱元璋也佩服张玉干脆果断，是个有魄力的将领。这时李金虎喊道，元帅令下，沈万三上堂听审。沈万三早就气坏了，他能服张玉啊？把眼睛一瞪，嘴里哼了一声，元帅，你叫我上堂有什么事？老元帅啪的一拍桌子，沈万三，见了本帅为何立而不跪？沈万三说，张元帅你过分了，我没有犯法，你凭什么抓我？我乃老王爷的义子，我穿磕膝盖跪你，你承受得起吗？你不要发威，你可敢跟我去见王家千岁？张玉说，见王爷有何不可呀？沈万三，你蓝官霸道，以官欺民，已经身犯王法，焉能容得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呀！来呀，给我拉下去，重打40！哎，你敢打我？嘿嘿，打了再说。张玉今天也成心了，打沈万三也是冲襄阳王。沈万三再怎么说也不行，有人落下去了。说是打40，也是连打带吓唬，乒乓乒乓打几下，尽管说不太重，也皮开肉绽，对沈万三来说这已经够重的了。 他到底是做买卖的，心里这个恨呢，同时也后悔。哎，我这事儿怎么办成这样呢？无故挨顿打也太冤了，也难看呢。这沈万三被带到桌案前，老元帅一拍桌子：“沈万三，以后不许你胡作非为，如再敢欺压良善，本帅绝不轻饶。”带去。有人把沈万三拖走了，姚三老、范小人赶紧把他抬回去调治。张元帅扭头跟朱元璋说：“今天本帅打了沈万三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是元帅，无关紧要，你是个商人，难免遭到暗算。你来襄阳给谁家送货，就赶紧送去，事后快回滁州，不要在此久留。谢元帅。”朱元璋对张元帅又是感激又钦佩，千恩万谢，回到美马招商店。大家见朱元璋平安回来都喜之不尽，特别是何二愣弟兄几个人，说起沈万三挨打的事儿，乐得前仰后合呀。这是梅世祖吩咐伙计准备酒菜给朱元璋压惊，一时在酒宴上无非是传杯换盏，猜拳行令，安下不表。单说襄阳城里这几天正流行一种瘟疫，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呢，轻则四肢无力，心慌神悸，头昏目花，重的昏迷不醒，人们一批一批的病倒了。